各位弟兄姊妹们早，谢谢大端长老啊，叫大端牧师，您的邀请，还有新鹏、张超弟兄，你们过去这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跟你们在一起服侍，非常感激。今天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们来到现场，也为问候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来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今天上午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再一次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在我们心中来做运行和改变的工作，再一次借着福音来更新，再一次借着福音来眺望，再一次借着福音来激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向这个世界来宣讲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谢谢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在刚刚张林牧师也做了介绍，我在过去这两场信息里面，我谈到了道路，一个指引明星的道路，因为那是方向的问题，没有方向，所以你需要一个道路。昨天我谈到了盲，眼睛瞎掉的盲，是因为没有指引，这属于一个真理的问题。那今天我当然要谈一个生命，这个盲是忙忙碌碌的忙，刚刚提到的熙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熙来攘往的人群当中，这是其实一个佛家的故事。小和尚问大和尚，大和尚说，在长江的上面就是两种人，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在名和利之间，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这种忙碌的现代人，我们来思考什么是这种继往开来的生命。1988年，张艾嘉唱了这首很有名的歌曲，李宗盛帮他们作词作曲，再次倚老，有点倚老卖老。我当年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在大学校园团契里面，我们不是他，我们在这个吉他社里面，我们唱的歌，张艾嘉唱什么？许多电话在响，许多事要备忘，许多门与抽屉，开的又关，关的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他说：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已经没有主张，忙的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的没有时间，痛哭一场。当这首歌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描写了当年在台湾，我们叫做钱烟脚木，我们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赚取更多更多的外汇，唱出了当年上班族的心声。而如今回到拉回到我们美国的现场里面，我在网上找了这么句话，他说有人光是活着就已经发光了所有的力气，他没有理想，只有理想。我昨天跟你讲过，我们只想理想，他只想什么？只想活着。那有时候说，哎，咱们累得跟狗一样，他那个网上就说我们太抬举我们了，这狗可能会说咱们累得跟人一样。所以那天晚上，第一天晚上我跟你讲，咱们人活得就累，所以叫做人类。后来想一想，昨天晚上在旅馆里面想说，难怪咱们人呢叫人类，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叫做 human race， 有没有？我们这世界是不是在跑来跑去？我们来东奔西跑，我们来来往往，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寻找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在不断的在跟自己赛跑？又让我想起李宗盛另外一首歌，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我们到底在跑什么？我们的目标在哪里？这边有一句英文，他说 ：“The old men should strive to learn before they die what they are running from and what they are running to, and why。”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走这么一遭？当年我从出国的时候，我的老师特别告诉我，他说：“有成啊，你到美国去以后啊。”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美国这个国家，它为什么强盛，为什么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像你这样聪明的孩子到美国去求学。他说你在台湾已经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专业领域了，他说你千万不要到了美国把中文换成英文，几年以后你就号称你自己是一个归国学人了。他说充其量你只是做了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当我1989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来观察这个世界或是这个国家里面，它所带来的信仰的根基，它的底蕴，它如何来支撑这个国家。 所以我就说，我们千万不要做另外一种观光客，是生命的观光客，就到此一游，拍几个 selfie post 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看起来很阳光。 But by the end of the day， 到最后最后，你花姐就是年华蹉跎的那种，在那边蹉跎。特别像我的同学，我的这个很多的学长们，他们现在所谓的功成名就，打电话问他们，哎，最近怎么样？通常呢是用一个字来回答我，而且是一个虚字，他通常的发音大概是这样子：哎，人嘛，或人生嘛，不就是这个样子。就昨天在过去这两天，我不断地用这个宏大叙事的概念告诉我们，圣经的故事大纲有四个大的段落。我已经稍微解释了，我没有讲到很多创造的部分，我稍微解释了堕落和救赎的部分。今天在生命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福音对我们整个人生命的这种更新。约翰福音十四章，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十三六节，其实你要从整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其实这段经文是对基督徒说的。当耶稣开始洗脚，他爱门徒，爱他们到底，从十三章开始，约翰福音十三章到了最后十三章三四节三十五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彼此相爱就认出来，别人就认出来你们真是我的门徒了，因为我在你们当中时间不多了。所以门徒开始忧愁，门徒开始忧伤，而耶稣给门徒们一个最大的应许，不要忧愁，如果你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我父的家里面，在我父亲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日后还会再来接你们，叫我将来我在哪里你们也会在那里。当然多马就问了这句话，说我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主，你要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所以耶稣才告诉多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和说那像经文，虽然我们通常拿来好像在福音的信息里面不断的翻讲来宣讲，可是今天我想布道 slash 培灵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把我们拉回到一个当时的现场里面，在马可楼的那个环境里面，在最后圣餐的那天晚上，耶稣向这十二个门徒来宣告，而他把这个使命告诉我们，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的父家中有许多的住处，但是父的家中的去法必须要借着我，要不然充其量啊，你只是在外面做客。假使今天大专长老请我到他家去住下来的话，如果不是借着道端邀请，我可能没有办法去长老家住下来。但是在我刚刚所提到这个例子里面，我和他的关系仍旧是主人和客人的关系。只有一个有关系上的连结，我才有可能永远的住在大端长老的家中，那就是他的儿女又没师母。没有这样子的关系的连结，我们永远在这个课笔上，我们想要到父那里去，我们想不断地用使用罗琳讲过的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整做一个自我救赎。充其量我刚讲过，我们今天在这个异国他乡当中所面临的困境，我们人永远找不到出路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将来回到父那里去，他所要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翻新的一个世界，是这个破碎的环境能够重新复原吗？这个破碎的环境能够重新复原吗？他告诉我们是这个世界，这个一切的世界都会过去，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天新地，一个全然的更新的新天新地。在这种上帝之城的更新当中，他让我们看到原来天父的家中，上帝去，耶稣去所为我们预备的就是那个上帝之城，而将来他来还会再来接我们。以赛亚书旧约新约里面有不断的很多很多的 一再而再的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新天新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新天新地，他不只是照这个新天新地为这个新耶路撒冷而欢喜快乐，他也为其中的居住在将来要居住在这个城里面的老百姓，他也欢喜快乐。将来是一群上帝欢欣愉悦的百姓，在他的新天新地里面来一起与上帝。我希望我们能看见这个伟大的意象，这个荣耀的景象，来提醒我们将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圈当中，我们能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我们现在一点点的生活。 Are you making a living or are you making a life? 极大的差异，完全不一样。启示录我们很熟悉的，或者是我们其实很陌生的，老约翰用了我们人能够所思考的一些信息的字眼来描述这个伟大的城市，这个新天新地它未来的景象。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约翰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个破碎的世界已经过去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的城它已经装扮整齐了，它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在我的父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这个城将来会从天而降来呼召他的百姓教会，耶稣基督的新娘。所以我昨天在问题解答的时候讲过，上帝用圣言来洗净来洁净我们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要让我们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的，将来我们要献给新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群被呼召群体，我们要看到我们必须要预备好，而且我们要装扮整齐。所以第三节第四节第五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经常在做安慰性的语言，但是我想把这个安慰性语言不要成为这个 wishful thinking， 拉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的真实的应许。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旧有未尽的任务。启示录二十二章是一个 grand finale， 有任何的剧情的结局。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什么呢？是在城内里面，这个生命树又再一次出现在圣经的最后一段。我在讲到堕落的时候，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有两棵树，分别善恶的树跟生命树。这故事好像是讲到一半，吃完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上帝他告在借着摩西告诉我们说，不要让他回到伊甸园里面，免得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而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最后人类的历史的终结里面，生命树再次出现。而所以在这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就不断的在寻求，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目标和方向，没有在道路和真理当中。但是弟兄姊妹，我想跟你分享的是，耶稣说是的，这是我的道路，耶稣说对，这是我的真理。但耶稣没有说牧童遥指杏花村，哎，就在那儿。Wish you good luck and goodbye。耶稣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在这条真理的道路，在这条生命的道路里面，他给我们这条生命的动力，持续的往前行。我今天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开始的这段经文，亚伯拉罕，我可以说，我认为他可能是我们在圣经记载里面的一这个移民的典范。这个移民之父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出去，他到所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很有意思啊，你看第九节有句话，他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还记得吗？我刚前天讲的是，我们是一群移民来到美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应该在这里安居乐业啊，有没有？我们求的什么？我们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六畜兴旺。 我们来这儿应该是 enjoy our lives， 对不对？我们来安居乐业。可是亚伯拉罕说，他来到应许之地，他却像一个客人一样。虽然我来到教会，这是第二次正式的在这个大堂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年没有见面的。刚刚Esther 师母也来牵过我，跟我问安。我们有很多的很多关系。刚看到伊勒弟兄在前面，我们应该是很熟悉的。为什么来这个？他说：“哎，你来是做客。”做客这个字 ，para okio，para 是 parallel， 是平行的 ；okio 是 house， 是家的意思。很有意思啊！做客不是在家中，不是 in the house， 而是在房子的外头旁边站的。让我想起来在，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儿子有没有？老爸爸请他进来，不进来。一个真正的儿子本来可以 enjoy 在家里面，他却今天要站在门外。亚伯拉罕说，我来到应许之地，我在这里是做客的。这个是应许之地，虽然是上帝给我的 promise land， 但是它不是我最后的家。我们一直讲到 alien 这个字的时候，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过去申请移民办绿卡等等等等。叫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在申请这个时候，我们收到移民局的这封信，然后呢就会收到这样的通知，这种 notice， 对不对？因为在这预备这个信息，我才赫然重新去看，原来它有一个 A， 这个 A 就是 alien 的意思，就是一个 A number， 一个九位数。然后你千等万等，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张绿卡了，永久居留了，对不对？我的绿卡已经交回去了，但是找到网上这张是我很像我当年那张绿卡的样子，我赫然才发觉，原来我的 INS 后面的还是一个 A number。有没有搞错？我已经是一个永久居留的居民，合法居留在美国了。可是美国这个国家，他还说我还是一个 alien， 我仍旧是一个在他外头做客的一个人。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我入籍了，我拿到了那样子的一个护照，我的身份，我的关系才真正被确定下来，成为公民。要不然在这段时间，我们永远只是一个 alien residence。 所以希伯来书他这样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在异乡，在异地，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他在那里干嘛？他在居住帐篷。这个帐篷的概念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他是随时预备移动的，他是一个移动的百姓。他知道他准备要继续的往前行到他最后的家乡。所以我就把亚伯拉罕他以撒跟雅各他三个的 generation 把他列出来。亚伯拉罕75岁出哈兰，最后活到175岁，所以他离开就移民以后他活了100年。你们想过他活了100年以后他住帐篷住100年？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住 apartment 住100年？咱们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如果有安居乐业的话，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想办法买房子，而且是怎么买学区房，买一个不动产。帐篷是个动产啊，帐篷是随时可以移动的。你们发觉亚伯拉罕他的移民心态跟我们现在移民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知道这是一个他做客的地方，所以他在应许之地客做客，像在异地来居住帐篷。为什么？因为他在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他在等候那个真正有根有基的城，而这个城是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经营这个字得到我们的英文单词叫做 architect， 他是一个建筑师。他最后呢，他也是这个 builder。 这在美国很独特啊，因为通常建筑事务所只是负责收的蓝图，你要盖房子通常是找 contractor，这两个专业领域是非常分开的。可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耶稣说预备的这个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在等待这个有根基的城，是上帝亲自的蓝图设计的，而最后是他亲自来建造的。而亚伯拉罕的眼睛，他的信心的眼睛看见了这个有根基的城，所以他在等候。他知道他在后头有一个真正的不会移动的家乡，是神所亲自预备的。 就像我知道待会中午我要去我一位非常好的弟兄家里面吃大餐，所以今天早上在旅馆呢我们就吃了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等候中午那个大餐。你们想呢，如果我今天中午早上就吃了饱饱的，我去了克宗跟康凯家里面，我不就是忘食而忘美食而心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话叫做后康，好东西在后头，吃饱费的时候先不要有了，看你怎么吃法，对不对？一上去就把大量把这个好料给吃掉。我们都在等候，我们这群人我们都在寻求，我们在等候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包括亚伯拉罕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是从远处望见，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了这个永恒的，用永恒的视角，他看见他欢喜的迎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用举目来看这个世界，再回到我们世界观，我们要看见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双城记的时代里面，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一样，我们有两个世界或者两个城市，一个是天上之城，一个是地上之城。希伯来书十三章他后面继续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在这里啊，没有一个长存的城，我们乃是寻求那个将来的城，那个有根有基的城，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为我们去预备的那个地方，那个才是我们最后的家乡。小时候我们念古文观止，我们要背其中这一段，我们叫登罗赋要背的，我还到现在还记得，华实毕也，蜀尽盈筹，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翻成中文呢，满山遍野都是鲜花果实，田里长满了各式样的技术稻粱，这个地方景致很漂亮，非常优美，但不是我的故乡，有什么值得我在这里来驻足留恋的呢？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观，这样子圣经的宏大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腓立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等候，我们在等候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来降临。他已经拯救我们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将来一定会再来接你们，我一定会再来接你们，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我们的 citizenship 是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地上我不能说我们是永久居民，对不对？再过几年可能我们都不会在这儿，一百年以后我想都不会在这儿。我们在地上绝对不是永久居留，不是永久居民，但是很不幸的，我发觉有很多时候我们把美国当成我们最后的家乡，我们活的生活方式好像把美国当成我们最后的家乡。但是我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不食人间火，我们好像很清高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的世界观。就像诗歌里面，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可以来开始最后回应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天上之城和天上之城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心是往上我们在看，但是在地上我们仍旧有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责任。 C.S. Lewis 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读历史啊，你会发现对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基督徒都是那些对下一个世界是思考最多的人，比如说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愿意长途跋涉使人信主的使徒，建立中世纪的伟人，以及废除奴隶贩卖的这些英国的福音派。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在世上留下的印记，正是因为他们的心思被属天的事物占满，正因为当基督徒停止思想这个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就变得如此的无效。最后一句话他说，你专注于属天的事物，属地的事物会加给你，如果你专注属地的事物，你将两者都得不到。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你。哥罗西书三章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 我们要思想的是天上的事。我们相信吗？你相信吗？很多的移民心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为了求好生活，为了求好的生活形态，这不是罪，这不是问题，因为上帝已经照万物各案，其实将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在寻求一个永生。其实说穿了，我们都是在等待被救赎，我们是在一群等待被救赎的百姓，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所以看见环境不好，我们当然都想搬，我们想往好的环境搬，我们想好的地方去，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今天问的问题是，再用C.S. Lewis讲的这句话，如果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常我们用哥罗我们用所罗门的方式来尝尽天下的美酒美食美景，为自己修造大量的庭院，你仍旧不能满足的话，C.S. Lewis讲了一句非常犀利的话，他说啊，如果我发现自己的内心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无法满足的渴望，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在这么多的追求之后，你最后只能用一个虚字来总结你人生的时候，C.S. Lewis说，可能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后的地方，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应当来看见的。而未来那个世界是真实的吗？还记得吗？我说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三个三脚架，你去掉一个都不行，就是其他的任何宗教里面都没有的。第一个，他的道成肉身，他的 incarnation， 他的代人赎罪，他的 redemption。 第三个，他的 resurrection， 他的死里的复活。因为死里的复活，让我们看见的真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面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是真实的存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格林前书保罗在十五章，特别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福音小抄。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那个福音是什么？第一，就是没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最重要的 ，the primary importance， 最重要的，整本福音最精简的 nutshell， in a nutshell， 一个 cheat sheet。照圣经所说的，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今天不会进到复活的历史的证据，我只用一个总结，耶稣基督的历史的复活，他翻转了整个人类，死亡他再也不是雄霸一方，他再也不能够孤立我们了，死亡再也不是我们最大的赢家了。于是当耶稣基督进到那个坟墓里面，上面写一个 dead end，那在三天的时间里面，好像全世界人都在屏息观看，进到坟墓里的人能够再从坟墓里面出来吗？我用灵异解经的方式，我觉得耶稣基督他从坟墓的另外一端为我们开了一条全新又新又火的路，他的身体从幔子经过的，他来向这个世界宣告，死亡的毒钩，死亡的权柄不再在我们人的身上有任何的作为。所以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 terminal， 死亡是我们的 midpoint， 是一个 transition。 我们不再对死亡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惧怕，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对死亡的过程我们有怀疑，我们有惧怕，因为我们在听见太多太多在人在临终的时候，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在想，哎呀，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今天晚上一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见主了，有没有那种方式？但是死亡它再也不是我们的 terminal。 所以在墓园里面 cemetery 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做 comitorium， comitorium 得到我们一个英文单字，它一个单字叫做 dormitory， 什么意思？宿舍。宿舍是干嘛的？一个睡觉的地方。就像我昨天住在旅馆里面，我知道这个旅馆不是我的家，就是相当于我在滨州的家。你想到我如果今天在旅馆住一晚上，我会把咱们家存在的家当我们的 decoration 放到家里，把旅馆布置漂漂亮亮的吗？没有。因为宿舍是一个暂时睡去第二天起床继续 move on 的地方。 我要回到我宾州的家，今天下午。那是我最后在世界上这个地方目前暂时我的 destination。所以我就不会花时间花精力在很多很多这个事情上放在 transit， 因为这是个 transition， 一个 transit。 2017年我到夏威夷去做布道会，会议结束以后弟兄就带我去参观岛上，然后最有名一个景点就是张学良张弟兄，我应该这么说，跟赵四小姐他的墓很有名。所以我刚去的时候没有多久就一个大巴就停在门口了，然后一群国内来的同胞们他们就鱼贯的慢慢慢慢就走到这个墓园里面。这个墓园这个在图像的右边是他的 gate， 他的进门的地方。他们这个墓碑不在这个上面，因为我昨天第一天晚上给你搞了一个墓碑让大家去想一想，我不晓得你们把你们的墓志铭写好了没有，预备好预备你们自己的墓碑。然后出去的时候啊，他的墓碑上面写了一下这句话，因为已经大理石啊有点年久失修，他那个字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多这个国内同胞看，哎呀这啥字儿什么意思啊，但是我看到以后我明白了，那墓碑上是这么写的，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也复活，翻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像张学良弟兄虽然他已经死了，但像希伯来人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他仍旧在说话，他仍旧在用这个伟大的问号的问句来问世界上今天来到他墓碑面前的人，好像张学良弟兄在那里跟他传福音，你信这个话吗？所在座的如果有福音朋友，在线上的如果有福音朋友，我今天对你诚挚的邀请是你信这个话吗？你虽然我们会死，但是信我的人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我开始思想什么是复活，就像这个电脑上的 Control Z， 在 PC 上的 Control Z， 在 Apple 上面是 Command Z， 像我准备了这么多的 slides， 你知道很多时候会犯错。什么是 Control Z 呢？ Control Z 就是回复到 undo， 回到前面的步骤，对不对？就我在准备这个 slide， 如果我觉得自己不满意，我就按个 Control Z， 它就回到的部分，让我重新再来一次。我发觉复活很像这样的 Control Z， 我就在思考，哎，这个复活有没有可能啊？就在网上找图，找了半天，找到这么个图 ，And Jesus Christ Control Z's Lazarus， 因为刚刚的那段经文是耶稣跟马大跟玛利亚讲的，对不对？在伯大尼村庄，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他说这个他身体已经臭了，耶稣说。你信我复活，耶稣基督 control Z 了，有没有复活了，他让他重新复原了。所以我在想 control Z 怎么去 control Z 法，耶稣基督的代赎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的十字架，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这个心 kainos 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心，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心，是一个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心，不是一个 renovation 而是一个 innovation。 而这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耶稣基督。所以难怪保罗说我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在耶稣基督里生命，而以弗所书里面不断的提醒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网上有这么一句话，他们说 Life without Jesus is like a sharpened pencil， 没有基督的生命像一个没有削铅的铅笔，他后面那句话是 It has no point。上帝给了我们这样子一段生命，而没有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册上你要写下什么东西？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是一片留白，你生命充其量就是我刚讲的只是一个生命当中的观光客。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在忙什么？今天你到底在忙什么？难道忙2万多天以后我退休吗？ 难道我们生命是20000多天我们开始领 social security 吗？耶稣也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财宝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也会在那个地方。你的眼目看到的地方就是将来你要所走的地方。我们开车的时候都是，有没有？我们在学开车的时候眼睛要看的看路。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么说啊，坦白的说，我想赚这么多钱动机很简单，可以雇人来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我绝对无法雇人来代劳，就是来寻找我自己人生的目标。没有指引，没有方向，而没有动力的话，最后我用这个 Leona Riefenstahl 这位布道家，你们看见在他的这个荧幕上，我把他用这个他的墓碑的墓志铭，把他用黄蓝框框标出来，可能字很小，我把它放大，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我把它重新做一遍。他是这么说的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你现在正在汲汲营营，你现在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值得耶稣基督为他而死吗 ？No， 耶稣基督不是为我的学位而死的，耶稣基督不是为我的财富而死的，耶稣基督不是我的身份地位而死的，耶稣基督是为我这个人，在他眼里面看为同人的这个宝贵的灵魂，他为我而死。弟兄姊妹，你今天在忙什么？很多耳熟能详的经文，我们今天可以拿来不断的反复，好像的 beating the dead horse。但是我今天真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活在这种成功神学的余毒里面的话 ，we need to wake up。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天上。你可以得到一个全员的成绩，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不及格的生命。有人讲什么叫做 life， L-I-F-E， 他说 life is a big F surrounded by lie。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再添加一个谎话，这不人生不就是一个废话吗？有人说 life is living fear forever。 天天就这个病毒搞得人心惶惶，一大堆焦虑，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可以盖一个 straight A，我们人可以很成功，但是你的生命是一个 big F， 一个 flunked life。 所以今天我如果为我们现代人立一个墓碑的话，这个墓碑是我刚刚讲的三个字，忙忙和忙。我为这个世界我来定论做写照的话，这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们，忙没有方向是道路，第二个眼睛下的忙没有指引是真理，第三个忙是因为没有目标，那是生命。而能够解决道路和真理和生命的，你看见你需要一个能够指引迷津的道路，一个拨乱反正的真理，一个继往开来的生命，而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耶稣基督。14:6，我是那个道路，我提供指引方向，我是那个真理，我告诉你你的 GPS， 我给你动力，你往到父那里去的方向。好，最后我来讲一讲生活的应用。弟兄姊妹，回去用约翰福音14:6写下你对福音的阐释。今天如果你要来说明福音，你要跟人来宣讲福音，你会怎么来写？ J.I. Packer 用了三个英文单字，翻成是四个中文单字， God save sinners， 神救罪人，最简单扼要，他说这是福音。当然他后面继续解释什么是神，什么是救，什么是罪人。第二个，弟兄姊妹们，请你每天跟自己来宣讲福音。福音不是只给慕道友听的，福音不是后面的慕道班福音班听的，福音是每天要跟自己宣讲的。你必须要掌握住对福音的新鲜感，对福音正确的认识，你才会对福音有一个宝贵的反射的感激，原来福音是如此的好。有人说福音啊，像一个游泳池，它浅可以浅到像2-3岁的孩子在那边吸水，福音可以深深到一个让大象在里头游泳，是一个由浅入深的福音。福音它不是 ABC， Tim Keller 说福音是 A to Z， 福音不是一道门，福音是一条路，福音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要每一天跟自己传福音，然后我们要悔改， 相信福音。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而不是去求这种自身的幸福、人生快乐的幸福的福音。你真正要看见的是一种付上代价的，不是廉价恩典的福音，是一个转换人心、彻底让我们更新的那个真实的福音。最后你要寻求机会跟我们周遭的百姓，因为我相信在 Somerset 这个地方有上帝许多的百姓，他不会在这个地方，他在外面。今天你离开这个场所，离开这个停车场，以前我在我们美国我们教会 FBC First Baptist Church 我们的停车场的入口出去的时候，转到大路上的时候，上面有一个 sign， 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 弟兄姊妹，你们相信吗？所以鼓励挑战若个教会，我们要用福音来得罪人，双关语，用福音来得到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的福音这种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来得罪了这些人，那表示我们传的福音是原汁原味的真正的福音，而不是那种 easy believism 的一个觉知祷告的这种福音，是一个愿意跟随门徒跟随耶稣基督成为门徒的真实的福音。Carl Henry 讲过这句话，他说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它才是好消息。最后我想用一种呼召的方式来做一个总结。我提到了很多很多这种假消息昨天晚上，但弟兄姊妹们，福音是关乎万民，福音也关乎万事，福音所带来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圣经它宣告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耶稣面对了罪恶战胜了死亡的黑暗的时刻，他的死里复活向这个世界宣告他是基督，那位真正的君王。而复活的真实成为逆转的救赎时刻，拯救我们脱离失望无助的绝望，永无止境的痛苦。复活吞灭了死亡的毒钩跟权势，死亡再也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死亡 doesn't have a final say， 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一个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生命，这是关乎你我的大好消息。因为真实的故事不但读来精彩、抚慰人心，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变生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应该再问神啊，你在我身上有什么计划？今天你要问的是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如何来融入到你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因为上帝他最后最终结的 grand finale 是 shalom， 让我们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平安当中，因为那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后真正的结局，那才是我们的 the end。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今天上午这段时间，我们再次回到这位永恒的主宰面前，让生命成为我们支取的真正来源。为网上的，为线上的，还有为在座的，如果还有他们在信仰过程当中仍旧在寻求，他们在询问，向人生提问何谓永恒，孩子，求你圣灵保卫师今天你亲自来向他们说话，向他们来指引这个整个的标杆，他们人生最后的终点是回到天父上帝的家里面，是耶稣基督你自己来亲自来带领我们回到天父上帝的家中。谢谢主，谢谢主你爱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而死，谢谢主你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有确据，有盼望，而这个盼望让我们不至于羞愧。孩子将祷告、感谢、赞美、认罪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